大党基重现，微软谷歌亚马逊全崩溃。外星31 Atlas 冲太阳，我哋安全吗？全球 AI 狂热，辉达市值冲破50000亿，稀土战情胶着，美稀土技术弯道超车。观众朋友大家好，根据 Eldetector 今日最新互联网中断报道，重大网站和服务出现了突然激增。资料黑住发文讲，大量用户报告 Google、Amazon.com、亚马逊网络服务、Microsoft、Xbox 网络、Comcast 的 Xfinity、星巴克以及阿拉斯加航空等服务出现了中断。Microsoft 宣布，他们正在调查360服务问题的报道。微软在其状态页面上表示，我们正在调查 Azure 门户网站的问题，客户可能遇到访问门户网站问题。这次服务中断发生在其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亚马逊网络服务器的报告重大故障一周多之后，该故障导致众多主要网站瘫痪。根据 Canalys 的数据，截至第一季度，AWS 亚马逊网络服务在云端基础设施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为 32%， Azure 以 23% 位居第二， Google 云端以 10% 市占率紧追在后边。据报道，亚马逊云端服务美国东部一区目前持续出现服务中断，可能同10月20号服务中断有关，尚需进一步确认。大家记不记得10月20号那次亚马逊大宕机？美国大部分还在睡梦中，但是美国东部几个夜猫却发现了 Disney 家卡住不动，礼拜日深夜叫 Lift 回家的人亦卡关了。联合航空、达美航空乘客无法使用网上服务，习惯数纽约时报晨报的通勤族空手而归。Snapchat 安静了， Reddit 论坛鸦雀无声，习惯了网络生活的人突然发现生活突然停摆。根据 Deepfield Networks 统计，全球1%网民每日都同亚马逊网络服务联动，从 Waymo、Reddit 到门铃，全靠亚马逊网络的服务器。根据 Eldetector 网站，那次宕机发生之后，截至10月20号美东中午12点45分，全球超过1100万人，汇报超过2500家公司出了问题。当时发现问题就出在维吉尼亚的美东一区。数位战争公司资深首席专家詹姆斯·奈特当时指出，我们的生活都在线上，这种事就会发生。他说，亚马逊网络服务 Google、Microsoft 是云端运算黄金标准，所以对手不会幸灾乐祸，明天就轮到他们，不幸被他言中5到10日，中断就到来了。好消息，健康520推出新品润眼宝。你是不是长时间滑手机、看电脑，眼睛又干又涩又紧绷？润眼宝是一款专为日常眼睛营养设计的配方，含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素、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助维持眼睛健康，促进滋润和舒适感，让你的眼睛在每日的荧屏生活中更有活力。无论是学生、上班族，还是日日滑手机的你，都可以透过润眼宝给眼睛多一点点保护。新品上市优惠，先到先得，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吧。原因是什么还在调查？但是10月29号我们安不安全呢？这个问题正在席卷全球。天文学家正准备迎接地外神奇飞行物体31 Atlas 从太阳系外高速飞来，科学家正紧密研究其轨道、成分和潜在影响。纽约邮报10月24号发表文章说，哈佛科学家 阿维洛布警告，呢颗曼哈顿大小嘅星际物体正高速穿梭太阳系，可能系外星特洛伊木马，对人类有重大影响。洛布自七月发现以嚟，坚持呢个可能系外星产物。佢喺电视节目上表示，根据韦伯望远镜资料，31 Atlas 至少重达330亿吨，令佢忧心。佢提醒要防止31 Atlas 成为黑天鹅事件。报道话 ，Atlas 仲被观测到每秒喷出4克粒嘅雨流，且冇铁嘅证据。这个在卫星中是前所未有的现象。阿维洛布博士告诉纽约邮报，这种合金4汤基粒此前仅在人类制造中见过。不过美国官方 NASA 的立场是31 Atlas 没有威胁。那为什么是今日呢？英国每日电讯今日发表文章说，星际访客31 Atlas 今日神秘冲向太阳，宇宙关键转折点。礼拜三它抵达了近日点，距离太阳大约 1.26 亿英里，大约 2.03 亿公里。这个也是它穿越太阳系旅程的终点。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它会似一般的卫星一样在极端高温下开始碎裂。但如果31 Atlas 保持完整并主动偏离太阳，就似人类太空船用火箭引擎转向一样，咁将系外星智慧嘅证据。哈佛物理学家阿维洛布，今日系31 Atlas 嘅终极考验，今日睇唔到结果。报道话，12月19号，佢距离地球最近1.65亿英里。根据洛布警告，如果呢个系外星生命，咁外星母舰可能喺呢度释放探测器。听完我这样讲，大家是不是吓亲了呢？竟然不知道自己无声无息经历了两大灾难。我们听个好消息压下惊先。这边 AI 驱动的网络出现了大规模挡机，而现实是全世界仍在围着 AI 团团转，包括川普总统。为了人工智能，川普横扫太平洋稀土，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同中共党魁习近平谈判，政治刀光剑影中，到处都是人工智能的身影。稀土换关税，辉达晶片换黄豆。辉达在今早开盘时的股价大升，成为了人类在100多年前创造了股票市场之后，首家市值超过50,000亿美元公司。就在4个月前，它仲只是40,000亿。Oxford 说，100多日内又增加1兆美元的价值，这个反映了全球对 AI 绝对疯狂。短短50,000亿究竟是什么概念呢？关心美国国债的朋友可能会想，有100家这样的公司，是不是又可以将美国国债还了？规模可以这样对比，但大概率都不会发生。辉达的价值大约等于摩根大通、沃尔玛、石油大亨、艾克森、美孚和强生市值总和的2倍。以5兆美元计算，辉达的价值比次值公司 Microsoft 多约1兆美元。无处可去，泛滥资金疯狂投向了科技公司，到底有几狂热？7年前，资金先将 Apple 追捧成首家市值1兆美元的公司，7年之后，资金就捧出了5倍市值规模的辉达，资本造王。过去5年，辉达股票的升幅接近1500%。那辉达被资金为了什么迷魂药呢？黄仁勋在辉达于华盛顿特区 GTC 大会的下午主题演讲中，宣布和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帕兰蒂尔科技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重点是帕兰蒂的商业业务协助解决了 Lowe's 等公司物流问题。同时辉达还投资10亿美元收购芬兰电讯设备制造商诺基亚 2.9% 股份，共同研发下一代无线数据技术 6G。 呢个系巩固同盟友喺未来技术领域领先地位嘅关键一步。最重要嘅系呢个公司仲同美国能源部合作，要建造七台 AI 超级电脑。呢啲超级电脑肩负美国国家安全重任，部分用于协助美国维护同开发核武器库，并研究核融合等替代能源。黄仁勋同时宣布，呢项合作及其新产品使用辉达嘅 Blackwell 同 Urban AI 晶片，喺未来五个季度总预订额已飙升到$5,000亿，创咗历史新高。Axios 报道话，黄仁勋驳斥投资者对即将来临 AI 泡沫嘅担忧，称客户开始为产业所建构嘅成果买单。的确，唔单止佢客户，资本亦都喺度买单。值得注意嘅系，辉达嘅晶片不仅驱动呢一场历史性嘅转变，作为投资者，呢家公司越嚟越拥有该领域其他主要玩家嘅股份。尽管黄仁勋一直主张辉达需要获得中国市场大约$500亿潜在销售额，才能资助在美国的研发，以维持公司技术优势。在黄仁勋登台的时候，川普正继续他的亚洲之行，预计将于礼拜四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美中双方先进技术的流动，其中辉达的晶片获取关键问题，好可能成为贸易讨论的核心。中国有句古老话，物极必反，这句经历了千年的古语，会在今日 AI 时代失效吗？围绕人工智能，最大的战场还是稀土大战。在围绕中共稀土禁令的喧嚣背后，美国正静静进行创新。今年4月30日，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宣布，研究人员已迈出重要一步，开发一种分离和提取稀土元素的新方法。通常稀土矿物以环境破坏方式从露天矿坑开采，用炸药炸破岩石，并将化学物质注入地表分离金属。这个可能导致这些化学物质渗透到地下水，并可能影响水道。正如哈佛国际评论报道，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工程师马尼什库马尔讲，稀土元素是先进技术的支柱，但其提取和纯化耗能密集且极难在大规模实施。现在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研究人员开发了人工膜通道，这个是嵌入膜中的孔洞，作为运输蛋白的运输机制，这些通道产生一个运输稀土元素但排除钾和钙等离子的系统，本质上受生物启发。该过程以较少破坏方式分离有价值的矿物和没用的矿物。研究人员开发了人工膜通道，嵌入膜中的微小孔洞，模仿生物系统中运输蛋白的选择性运输机制。这些通道是不同离子在细胞间移动的通道，每个通道都不同，只允许具有特定特微的离子通过，同时阻挡其他离子，就是运输特定稀土离子。结果是一个能选择性运输中稀土元素，譬如有同极的系统，同时排除其他离子，譬如钾、钠和钙。研究人员讲，自然界已经完善透过生物膜的选择性运输艺术，这些人工通道就似微小守门人，只是允许所需离子通过。我用大白话解释，以前就是挖稀土翻成座山去找金子，现在这种技术是人工膜通道，就好似发现了一只金自己走入嚟，其他石头留在原地通道，就是稀土 VIP 通道。在实验中，对于一些稀土元素，人工通道的选择性水平远高于传统溶剂机方法，后者需数十阶段才能够达成类似结果。研究团队表示，他们正在开发一个平台， 令使用者选择多种离子收集，这个可能包括其他关键矿物，譬如锂、钴、镓和镍。曾效力于美国国会、安永等公司的政策分析家拉特拿表示，美国没有走中国数十年来不断采取的化学技术，而是率先研发了膜技术，有望跳过长达20年的化学研发。如果这一项技术能够规模化应用，北京的稀土护城河将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换句话说，美国并非在重建中共的稀土帝国，而是在这跨越跳跃式的发展，就是将中共好多年走过的路压缩到几年，而膜技术的故事只是个开始。今日美联储如期降息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降了25个基点到 3.75% 到 4.00%。 美国在连续几日冲高之后，今日回落，但总体保持稳定。 Zero Hedge 发文说，市场自上次美联储会议以来变得更加急派，现在完全计价今日降息25个基点，并几乎确定12月将再降25个基点，投票为10-2。有两位反对议者，有两票异议，有一票来自美联储理事史蒂芬米兰，支持降息50个基点，一票来自叶弗里斯密特，反对降息。降息不是今日的重点，重点是美联储又要开印钞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给出最明确的信号，量化紧缩将于12月1号结束。Zero Hedge 文章说，这句话翻译是印钞机已经热身，这个是一个老剧本，剧本已经明确了一段时间，先是降息，现在在进行中，然后停止量化紧缩，跟着是量化宽松，或老式印钞，什么迫使他们出手的呢？即使没有川普总统持续施压，美联储亦别无选择。就业市场崩溃，公司今年宣布946,426个裁员，这个比2024年跳增了 55%， 是2020年以来最高。当然这个不是说 AI 带来的就业末日，对工作者风险不是 AI 今日就能够完全取代人类工作，而是公司不再似2021年囤积员工，而是尽可能精简以准备未来机会，就是很多公司似乎视之为机会，更灵活利用 AI 转型工作的潜力。同时，美国人在 Google 搜寻房屋贷款求助的水平，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未见，以约 6.3% 的房屋贷款利息，是2020年到2021年大多数锁定的 3% 利率两倍，加上四年累积 10-15% 的通货膨胀，屋主已经精疲力尽，美联储无法只是靠降息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只能转向另一个印钞机，现在结束量化紧缩，很快启动量化宽松。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